哎，你在做什么？
嘘，我在直播呢。
不孤单，地球
，Ready Go Live。
我说老板呀，哎呀呀，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这个放松的角落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啤酒、奶茶、家庭火锅。现在一切都是恩典，上帝竟然说我是他拣选。
Amen。
你看神的慈爱无处不在，全知全能，无微不至，不辛苦也不缺不怠。哈利路亚。
你的烦恼，我的忧伤，好像都一样。
单身租房，邻里软弱，跌倒很紧张。我的理想，你的盼望，相信都一样。耶稣门徒彼此相爱，做盐又做光。
葡萄还有一句呀、
啊，
不孤单地球，因为有你，所以我们
完全不孤单。
Hello， 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第400期节目，我是葡萄， wow，
我是吴飞，400期了，哇、wow ！
对啊，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时间啊，去吧，就是这样，哎，就觉得真的还挺感叹的，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是从不孤单第一期节目，虽然前面出现的声音很少，但是我都有在私底下跟就是大家互动，然后看到整个节目怎么从无变有，然后幕后的同工们辛勤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不孤单地球。当然还有听众，这个不能忘了。
真是听起来感慨万千呐、啊，倒杯酒、
啊。你其实也参加了不少了吧？
嗯，是，
对吧？
有一段时间
算半个元老级的。
也没有到这么老
对啊，诶，其实真的时间过得很快，说起来今年都10月了嘛，也才不到3个月，不，10月，两个多月，就今年就快过完了。然后也今年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疫情当中，当然是我们北美这边了，就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秩序当中来。像我就是因为又没有打疫苗的关系，也没有就是行动很受限，所以说呢很久很久都没有去旅行了，就是连近一点的近距离的这种旅行都很少。今年可能去过一次3天2夜的这样子，也开车1个多小时就能到的地方，就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满足了。我最近就常常很就是因为刚好国内过完国庆假期，然后就朋友圈就天天刷到别人就各种什么海南岛环岛自驾游啊，然后怎么又去哪个地方，因为中国很大了，就是他们虽然不能出国，但是可以去，也是跟自己环境差很远，文化也差很多，
对啊，
食物也差很多的地方，
该看的都看得到啊，
对
不对？对
啊，
大江大河大山，
对啊，真的很好，就很怀念曾经去旅行的时候。
嗯，
哎，我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了，就是想也想听一听吴飞，你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旅行？
欸，我其实你因为你刚刚讲到在中国旅行嘛，然后我其实去了好几个不同的城市在中国大陆，然后我都很喜欢，特别是葡萄的家乡成都，我觉得成都真的是又好吃，然后又好玩，然后整个就是气氛让你觉得很舒服。
哇，真的吗？
是，我真的怀念我在成都的时候。
哦，你当时体验过什么呀？在成都是怎么玩的？
我就就是毕竟我还是观光客嘛，然后就观光客也必去的那些什么熊猫基地啊什么的，一定是都会去走什么宽窄巷子啊什么。
对对对，
但是我喜欢的是那种你知道烟火气，然后那种大家都很热闹的，然后在排队吃东西，然后在就是吃着不同的好吃的东西，我就觉得哇！而且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真的觉得成都的物价还蛮便宜的，然后特别就是来
10年前吧，就是
对对对，可能8、9年吧。
Okay。
然后对比来了这个温哥华之后的生活，就觉得哇，那边的东西又好吃又便宜。
哦，你说到这个好吃的，我才看到，就是我朋友前天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抱怨，他在成都嘛，他说成都什么时候吃个火锅排2个小时都排不到队了，他说
哇哇！
请游客们不要再来跟我抢火锅店了，就很生出本地人的那种抱怨，就是游客真的是爆满。不
一
过
定
真
要
的。
的啊，因为我很多朋友都从什么北京啊，然后上海啊，然后专门飞过去成都吃火锅，我都觉得
哦，
哇塞，你们真是
因为
火锅
有
一定要
钱，
在那里才吃得到嘛，对不对？
对啊，我也觉得，那好像是一定要排多少个小时的队吃那顿火锅才很香的感觉。不过现在真的是这样子，就是火爆的地方大家都想去，好地方大家都想去啊，而且国内的这高铁什么的也很方便嘛，就很利于旅行啊，
对啊，然后
啊。
像我之前，我觉得我去上海我也很喜欢，而且我去上海是住了大概有就是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真的有从旅游，从观光客变成这个稍
当
微
地人，
住在那边的那种体会当地人的生活，然后我觉得整个环境也很舒适啊，然后也很方便，相较北美这边，我真的觉得温哥华蛮落后
又一次
，in some sense，
吐
对。
槽。OK，哎，你有去体验过当地的菜市场吗？像我去每个地方，我都会先去菜市场。
没有哎，因为我连在台
哦，
湾都不去菜市场。
哦，也对
你知
哈，
道
你这个
我
每
可
天
以顺便
吃。
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吗？我有一
OK。
次就是心血来潮，因为我朋友一直，因为我通常都去我们那边有一个就是买所有生鲜的地方叫做全联，那它就是类似像这里的什么 Walmart 或者 Superstore 这样的地方。然后我朋友就每次都跟我说，他说你一定要去一次菜市场，他说那里卖的肉很新鲜又便宜，多好多好。然后因为我还是很爱吃的人，所以有一次我就心血来潮，然后找了一个他说很推的菜市场，然后就走进去那菜市场，整个人就吓呆了，你知道吗？就是里
为
面
什
大
么？
家就这样叫唤，你知道，就是吼
啊！
叫，互相吼叫，然后就是吼着，甚至他们吼台语啊什么，我也听不太懂。然后我就在里面就觉得有一种被
穿
排
越
挤的
了
感觉，你知道，就
，OK，
是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里？我怎么会？我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然后我就还尝试走去，然后肉摊，然后看，然后完全不知道怎么买，就是他就这样一个一个放在那边，然后说你要多少，然后什么的，然后就说哇，这也不是文明人的说话方式啊，然后我就吓得落荒而逃，然后赶快逃回我舒适的那个，你知道那个卖生鲜的超市，然后就看到那一个一个肉都已经包好在那边，然后什么东西也都帮你切好，然后上面价钱标得清清楚楚，然后可以吃到什么时候，然后就哇，好舒服，这才是我该来的地方嘛。
哇，不是，但是你错过了成都的菜市场。你
哦，
知道成都
对。
的菜市场就全国各地的人都很羡慕在成都可以去菜市场买菜的人。我给你形容一下成都的菜市
怎么
场，
样？
就是也是摆得很整齐。不知道你在北美有没有去过那种 farmers market，就是那
对。哦，
种农贸市场，就它很
有。
摆得很漂亮、很整齐。这个先不说，然后就是说，你要什么服务他都给你做。比如说你买了一根辣椒，然后你说可不可以帮我切成丝，甚至是肉哦，肉丁啊，什么肉丝啊，各种形状肉片呐、啊，他就现场帮你切。然后你跟老板说，哎，我家里可能今天没有这个料，没有蒜了，或者是没有辣椒了，你可以帮我配一点拌料。然后老板也会帮你配好一包料，然后你直接回去
是，
就是下锅，然后料一炒就好了。然后他还会，老板还甚至会给你说啊，这个东西怎么做好吃，这个要配什么，就是你都不用操
哦，还
心的。
教
其实，
学就在了，
对啊，其实就你去超市也是为了方便嘛。但是我觉得
是
在
是
成都
是，
的菜市场更方便，就是你买一根葱、一颗蒜，就那种就是你每天需要的，他都给你配好。
好吧，我下次应该去体会看
没
看。
有生活
我们不
是。
是聊旅行吗？怎
哦，
么变美食节目？
对，因为就说到这个旅行，我觉得好像我去一个地方都会很想要知道当地人他们怎么过生活啦。就是我觉得菜市场是一个途径，可以了解当地的一些民俗民风，然后整个人风土人情都比较掌握的一个地方。
嗯，确实是，确实是。对，像我在那个马尼拉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在那边也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常常要去菜市场买菜，那也是被吓得不行，然后最后就是还是回归这种 superstore 之类的这个菜市场。不过我觉得旅行真的很好一个经验是你会体会到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是有时候对我来说，我就是我有体会到就好了，就不需要长期的就是浸泡在这个不同的文化当中。 对,
对，你还是有自己固有的习惯，就
是
不想要太花的太多精力又去适应另外一种 pattern 这样子。明白。
而且我觉得吃这个东西真的很跟文化很有关系，就是你即便搬到一个国家很久，像你看这里的华人也都还是维持着他们自己的超市，他们自己的做菜方式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在旅行的时候是很可以帮助我们去开眼界啊，去看到不同文化的美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提醒自己说，哇，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是生长在什么文化当中。
对，之前我们那集跨国文化也说到，就是你提到吐槽在温哥华吃什么都是干干的。
对对对对。
那其实现在对你来说，你就是在一段 短途，也不算短途啦，就是长途旅行当中，对吧？
对啊，我觉得好难定义旅行哦，因为像我去很多国家基本上都是最多的都是出差，然后去新加坡啊，去各个地方常常都是出差，但是同时也会有旅行的部分。对啊，那旅行怎么定义好像也有点难。像我觉得我想分享一下我那个旅行中不好的经验，就是我第一次来这个温哥华有一个地方叫做维多利亚嘛 Victoria，一个非常漂亮的岛，然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喜欢，大概是8年前吧，就很漂亮，你知道，绿草如茵，然后百花齐放，然后就是到那边就有一种哇，置身于花海，然后天堂的感觉，你知道，然后那时候好喜欢那边，就恨不得要来住到那边，然后结果8年，时至今日，我就再来温哥华，然后那一次有一次放假，我表姐他们没有去过 Victoria， 他们就找我再去，结果后来我就觉得哇，怎么差这么多，你知道，就是整个氛围都跟我当年看的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旅行有时候跟我们的心境很有关系。
哦，诶，但是为什么这次那么不一样？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这一次来，就是一方面不是纯粹来玩的，要读书，然后我在那边看到每一朵花的时候，我都想着我的每一篇还没有读完的期刊论文。然后或者是你知道，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心境的感觉，然后你就而且这些地方你也都走过了，然后没有那种第一次的那种新鲜感，所以我觉得对于旅行新鲜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那真的是这样子的。而且就你刚才说到这个什么怎么定义旅行，真的是我觉得又是唯心主义。就真的有些时候像心情好的是心情放松的时候，你可能哪怕开20分钟半小时离家的路途，你看到地方你就觉得哦，就今天就是在旅行的感觉了，就是今天又看到一家新的店，一条新的小路我没有去过的，我就进去了一家新的店，买了一个我没有吃过的面包，我就觉得好像是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心就飘到远方的那种感觉。但有些时候真的是辛辛苦苦，然后就背着大包小包，然后坐上飞机，然后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心情不好，其实在那里就一直都是我觉得没有那种旅行的感觉，感觉是在做苦差事的感觉。
是、嗯、对啊，新奇感跟这个心境都对旅行会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是的。我自己就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因为我原来旅行一般都不是那种一大群人一个大 group 的人去旅行的，然后我这辈子可能唯一一次就是10个人一起去旅行，而且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彼此之间不认识，但是因为是我结婚，然后所以大家一起来我的婚礼，然后婚礼之后我们一起去了那个温哥华那边，然后去了那个叫什么班福公园嘛，国家公园。我们10个人，然后2辆车，那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旅行。而就是每一天我都是很开心到想哭的那种，因为看到我所有爱的人都在这里，然后就那个山峰，然后雪山，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拍照，一起疯，一起笑，然后每天晚上一起就是吃牛排啊，然后喝酒啊，就让人产生那种幸福的幻觉。其实不是幻觉，当下是很真实的。我就觉得旅行真的是跟爱的人在一起，然后才有这种快乐的感觉，那种满足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真的相较旅行旅伴反而也蛮重要的，对吧？
是是是是是。 哎，我们呢今天呢也采访了一个就是我们的朋友，新朋友叫乐言啊，是一位女生，她也很想要就这个旅行的话题跟我们来分享一些她的感想。当然了，她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话题，当就是2021年倒计时还有85天，然后呢他最近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然后想要努力来记录一下这最后85天的生活。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认识一下乐言，听听他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好的，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乐言。
大家好，我叫乐言，是爱讲话不失位的言吧。
哇，这两个字就是把你所有的特点都概括在里面了是吗？
对，我是很爱讲话，对，小话痨，然后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不会失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一直是可以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啊，哇，我们不孤单，太需要这样子的人了，大家就一起成长。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是聊的是我们过去的一些旅行啊，一些回忆啊，然后我们也抱怨了，就是这两年疫情好像很少可以出远门。我就想也是听听你这一年或者这两年有没有出远门的旅行的经历啊。
其实在疫情刚刚就爆发的时候，我是刚刚从柬埔寨转圈回来。所以等于说有一个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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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cation，然后一回到加拿大就被关起来，就觉得哇，落差好大，哪都不能去了。然后其实在这两年当中真的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面待着，对，然后顶多就是去一些家附近的一些 trail 啊，就是去走一走啊。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稍微有些好转嘛，就可能有机会跟朋友一起去 cottage 啊，然后或者去也去了一趟 Quebec 那边去玩了一下，对，还是蛮不错的，很感恩。
嗯，感觉生活又恢复正常的感觉。
对，
不过我对你柬埔寨的短宣比较感兴趣，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旅行吧，算是带着任务去的感觉。
对，没错，是我第一次参加短宣，所以那个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
你到疫情缓和之后才有机会跟朋友们出去玩一玩啊，去比较远的地方。但当疫情缓和过来，哎，发现今年是不是都快过完了，然后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感觉还没有做。
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也是前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哇，就还剩不到100天，就这今年就要过完了，所以就突然觉得，哇，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
那现在应该不到100天了吧，应该只有80几天了。
对，
然后对啊，那你有给自己定一些什么目标，或者你正在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计划吗？
在一种感觉好像在期待疫情结束然后可以去完成目标的那种状态下，所以其实今年并没有给自己立太多的目标，但是我反而是在就是意识到哇，还剩不到100天，今年就要过完了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立了个小目标吧，就是相当于记录这最后的这100天的生活，通过比如说文字啊、图片啊，然后这样的记录自己这一段的生活。
文字是不是就有点像那种短日记的感觉？
对，对。
你平时就除了这100天，你原来就有这样子的习惯吗？记录一些生活啊什么的？
有，但其实我不是一个习惯性写日记的人，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写日记很好，可以帮助我去回顾，然后整理一些自己的头绪，所以我很 push 我自己可以做这件事情。
哦，那我很好奇，你最近有没有写下一些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的？
可以。其实我坚持的也不是很好，就可能一周当中也就只有2-3天在写，然后剩下都是大空白，空白页。
频率很高了呀，对我来说。很高很高了。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段吧。我在9月1号的时候就在这个本子上记录了这样一段，说这是新的一个月的开始。定下的目标，希望调整好状态，来迎接更大的挑战。日子平凡，却可以在日积月累中成长。 自己需要更专心在一件事上，三心二意只会是想想而已。专注于在学习侍奉上，目标和时间应围绕着同一个目标。学习侍奉需要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肢体，认识世界。对，
哇，
就写了这么一段，
我感觉到你对自己的 push 就是对自己的要求还挺高的那种。
对，可能也是一种复盘吧，就是一种回顾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心情，然后可以调整一下自己，就在写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在整理一下，而不是感觉总是毛毛躁躁的，或者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干啥。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刚刚开始十月嘛，是刚刚进入十月，所以其实我九月份的时候给自己立了一个就是这个月的一个目标吧，然后就写了几点，然后就在这个月结束的时候给自己打了个分儿，就是给自己大概有一个十分是满分，然后就有自己一些目标，比如说就是每天坚持打卡呀，这个打卡可能就包括一些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包括每天有没有喝两升的水啊，这可能也是一个打卡。
哇，这么具体的哦。
对对对，然后这个做的还不错，给自己打了七分，然后每天坚持学习和看书两个小时，这个就不行，这个三分我都觉得给自己打得很高，可能也就 2.5 吧。
你这个三分是按照就是三除以十，然后再乘以那个两个小时那个算出来的吗？就大概多少个分钟，然后按那个比例跟十的比例打了三分？
倒没有那么复杂，我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做得好不好，完全不及格的这种水平，所以就给自己打了这个分儿。
我觉得两个小时我很难，因为还要学习两个小时。你都学些什么呢？
对，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在上班嘛，所以也不一定真的是在做功课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希望自己可以保持一种是不断输入的一种状态，可能就是看一些书啊，或者就是我有 take 一些课程，可能就是看一些课程相关的一些书籍啊，教科书啊，这个样子，就是想让自己保持一种好像不是一直在输出，好像一直在消耗，上班每次都是在 give out 那种状态，就希望自己也可以有一段时间是保持自己能够获取一些知识的这种状态。
其实我很好奇，因为我也是比如说平时上班，然后到了自己有空闲的时间，我反而是想要放空的那个，就是有些人是可能要放空或者是休息才能够达到一种愉悦吧，这种想要去更多的输入，这个会给你带来能量的那种吗？还是会消耗能量的？
我觉得看书学习的时候是让我比较累，真的就是上班已经很累了，然后我再要去花额外的时间去看书，我觉得从精力跟体力上是累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我觉得对自己是一个能量的吸收的过程。
长远来看，是的，就像葡萄这种比较短视的人就觉得啊、哦、好累啊，两个小时呢。其实真的我们刚才看了一下是85天，离2022年的1月1号，在这85天当中我觉得乐言应该还会继续坚持你的这个记录的好习惯，打分的好习惯，但是真的也是不要忘了要放松。
对，所以其实我在那个网上看到一个还挺有趣的一个视频，然后呢他就是在视频里面就写下了他可能年初立的一些小目标，就比如说他说要买一辆宝马，然后要存8万块钱，然后要去吃一顿必须是澳洲的龙虾，然后还要去冰岛玩一趟，然后最后是给自己换一个新的手机。然后这个可能就剩100天了，所以可能在回顾这个小目标的时候就可能在想，哎，自己还差多远，还有没有可能完成，然后这个目标呢就被变成了只是去买个马甲，然后只是存款800块钱就够了，然后吃个龙虾就可以，不一定非得是澳洲的，然后冰岛的也无所谓了，就去一个地方玩就可以了。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不换一个新的手机了，就换一个新的手机膜就可以了。
这个很现实，也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了，就是在这最后100天实在是很多目标没有完成，就给自己降降压，然后不要太执着于那些之前定下的目标。
是的是
的，那个不是小目标，那是大目标。对啊，诶，那最后一个问题啦，就是2022年1月1号你还会给自己另新一年的计划吗？因为其实我们发现这两年真的变化很多，然后也是一年一年给自己定很多的目标，但是发现其实也没有真的去执行，因为我们的际遇，我们很多人生遇到的事情也不是那么的按照我们的期望在发展。
我觉得我可能不太会就是立一个什么 New Year Resolution 的那种感觉，对，我反而是想把我能够在今年坚持的一些东西可以继续的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去完成，可能就不会只是一个阶段性好像这一年就必须要完成什么事情。我觉得成长的过程感觉用年算好像也有点短，所以我就是也在自己学习吧，可以让自己在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的一个状态下，然后可以这样的去过每一天，或者过每一月，或者过每一年。
而且乐言会可能经常来我们不孤单做客，来从新朋友也会变成老朋友，我们就一起跟你一起分享你在最后不仅是2021年，可能还有未来很长的年岁里面，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你的生命的经历。好吧，谢谢你今天来做客，谢谢，拜拜，
拜拜。
哇，倒数85天，我好像真的很少在倒数的人，我都你知道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来。
哇，每一分，你应该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最后一秒的那种。
对啊，因为你知道这个有圣经根据的，圣经上说我们都不能知道我们下一秒对不对，下一天还活不活着，我们对啊，所以我自己是真的很少做这种倒数啊什么。不过我觉得倒数中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那种时间的紧迫感，也蛮好的吧。对啊，所以我觉得透过刚刚他的乐言的分享，我觉得也让我们再一次都想到说，哇，今年又要结束了，又是一整年耶，人生有多少年，对吧？
对啊，是啊，
决定今天晚上再减少2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起了反作用。我们是想要大家就好好放松，因为你看我一直在引乐言说，就是不要过多的计划了，就是做好今天，然后好好的享受就好了。结果你是晚上要减少2个小时睡眠时间，
我
大家不能效法你，
不对，不能再睡得太少。对
啊，你现在是要睡多少个小时啊？
我现在都尽量睡到6个小时左右，对。
Okay,
但是如果很忙的话，有时候就是会再减少一点。
哇，
对，
你真的还是以爱因斯坦为标准？
没有，我觉得刚刚乐言讲的也很重要啊，就是播出那2个小时读书的时间每天，我觉得读书对当下就是你做之前来说就会觉得很累，很抗拒。可是当你真的做的时候，然后持续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充电的过程。因为我之前自己在上班的时间，就是在工作的时间，也是有强逼自己有这样的时间，然后其实蛮好的。而且就是你会发现读书的时间，或者是我觉得这个读书学习其实是更广泛的，你看电影看 YouTube 也可以作为这样的学习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每一个时刻都很宝贵，是你可以吸取到新的东西，然后比你就是耍废或者是贪懒在沙发上，我觉得是更珍贵的。
当然，而且今天跟这个旅行也有关系。我们在这2个小时徜徉在书本里的时候，或者是一些电影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就是在旅行。就是
没错
啊，对啊。最后这首歌《Fly Me to the Moon》带我去月球啊，也跟旅行有点关系啊。对啊，希望大家有一个浪漫的夜晚。好啦，再见，
拜拜。
You we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ish upon a door.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